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 Sophie。
好，那本节目啊，迷知识又复活啦！啊，这个我们合作的改成 Sophie 啊，
嗨，
我们一样来谈书。啊，我们今天要谈的书呢，叫做《谎言的哲学》。啊，那它是从这些角度去分析说谎这件事情啊，还有说谎的道德性啊，到底这个说谎是什么样可以接受，什么样不能接受，我们该怎么避免说谎，该怎么看待别人说谎，巴拉巴拉很多哦哟。哦，这本书的涉及的内容很多。好，我们等一下会细谈到内容啊。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作者，作者叫做拉斯·史文德森啊，他比我大一点点而已，现在50几岁啊。还很年轻，他挪威人，挪威哲学家，贝尔根大学的教授啊，那他是这个挪威的智库啦啊，那这个其实算是挪威的啊，不能讲网红啊，就是算是比较做哲学普及的一个代表性的挪威的哲学家啊，那他有蛮多相关的概念书，我们刚才讲说是谎言的哲学嘛，讲说谎，那其他有。很多类似的，比如无聊，讲无聊的哲学啊，邪恶的哲学，
感觉很有趣
啊，时尚的哲学，自由的哲学，恐惧的哲学啊，猫猫狗狗的哲学啊，还有孤独的哲学之类的啊，就是哲普作家，就是这个著作，类似著作很多，都是薄薄一本啊，这本书也不长。哦，算是比较薄的，100多页而已。
而且它很轻，很方便带。
嗯，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它不到口袋书的等级啦，哈。但对一般人来说，我觉得一个礼拜内可以读完。
嗯，
哦，那是很轻松的读法。那每读一个 chapter 啦，一天读一个 chapter 这样子哈。对一般人哦，啊，我要强调是对一般人哦。哦，这个对哲学家来说，可能是一天就看久了，哦，因为它里面谈的东西算是有点帮我们复习西洋哲学史，或是近代哲学里面对于哦这个说谎这个概念的讨论，哦，就是我们都学过了啦。那他用一个系统性的方式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子哈。好，那翻译者是黄玉文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译者啊。那我用他翻译的书用了很久。啊，大概是从我开始教书以来就一直在用，啊，尤其是自愿被吃的猪，啊，这一本，啊，那这个他的译笔等等，啊啊，我认为这个不会输给自己哲学系的出身的人，啊，他虽然是台大历史的，啊，但是我觉得他不会输给 哲学系的老师了，啊，用词都算精准，有时候我还觉得他译的比较好，
啊，真的，
啊，有些时候哲学系老师翻的不知道是光小，啊，就是哎，我是不想讲去死好了，但是好歹就易读性啊，易读性来说哈，黄玉文是真的是译的不错。那如果你都在看他译的哲学书的话，我就觉得就哎，反而就比较能够消化了。就是你会熟悉他的语法，使得这本书比较平易近人，
比较好读。
好，在谈这本书的细节之前，我还是要来说一下这本书的整体的这个状况哈。它有一个铺排的格局，就是先从说谎的定义开始，哦，这什么是说谎啦，啊？然后就是游戏跟说谎很像，他提到一个叫鬼扯的，啊，其实叫川普就是鬼扯，他已经超乎说谎了，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公安小，
有他还有专为川普写一张，
对对对，那个后面，好，那再来是说谎的伦理学的那个。基本的那些学术理论的介绍，这是后面的，啊，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对自己说谎，骗自己，啊，那骗自己之后当然就是要骗朋友，啊，就谎言与所谓友谊，啊，从亚里士多德谈起。那最后面就是对公众说谎的政治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川川，啊，我们的川川是变成这个打破了我们很多过去对于政治的执念，就是说好歹要演一下，他完全不演，而且他可以真的是今天讲的跟昨天讲的完全相反，欸，然后就是干你到底是主张哪一个，让他爽，啊，那最后面当然是要提供大家一些这个关于如何处理说谎的建议，啊，好，这是他的铺排，啊，就从定义开始，伦理学啦，然后自欺啦，欺人啦， 然后到了整理社会公众那种政治人物的说谎，那有很多打破各位执念的东西，当然对我们业界是尝试，对我们做哲学研究，对伦理学研究人来说是尝试，可是它是打破你的很多执念的一个切入点，所以我建议你在读的时候可以慢慢读，你不是要赶快把它看完你就练成神功了，你赶快把它看完，很快把它看完你会什么都看不懂。
对啊，
你又不是哲学家，我们是哲学系出来，我们就对对对，康德有讲这个，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有讲这个，这样子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对你来说就是干这些公安小，
可能看一小段要想一下是不是之前有遇过类似的事，想一想，
我觉得看一小段看不懂就要停下不然就要跳过了，因为真的是有点深度啦，不是说难你这样很快速的看过去，你说但他最后会说服你，或者是听起来好像很对吧，但他最后会告诉你干其实是错了、那我来谈一下这本书里面我个人认为比较值得拉出来的概念那这个第一是说谎就是刻意省略一些东西不提，把事情描述得和我们的认知不符合，就是我们对于世界会有一个认知嘛那你可能去忽略掉一些，在表达的时候忽略掉一些你看到的知道的东西或者是故意描述的和我们所知的真相不一致，进一步来说就是试图让人相信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就是你可能相信到20，但是你讲到70-80这样子好，那这之所以会有错，就是在于说谎者试图剥夺对方的能力使对方呢没办法做出自由和明智的这个选择也就是说反正就是像诈骗集团就是最具代表性嘛。
老师，那如果说是明知道像是跟网络借钱就是我最近听到人家说什么金融协商，我听起来那么怪怪的，然后就是地下钱庄嘛然后跟他融资就是我这个他是我的朋友我就说我就提醒他一下，因为他自己根本觉得他还不起利息为什么还能够骗自己不断的融资因为他就是卡其他很多大银行都刷爆了，所以这种钱庄的人是不是不止在放款他利用谎言在发放梦想，
应该是这样讲说他讲债务协商其实就债务整合服务什么叫债务整合服务他不是本身借你钱，他帮你去找可以借你钱的人那当然他的操作模式就会就是他还要自己再多赚一笔不然他赚个屁
对
所以他就是实际上你拿到的利息手续费的扣掉了更多那当然这个行业在台湾还是有合法的业者啦，
可是他包装的就是非常我觉得就是很像看起来就是毒药可是感觉超多人很信
因为不是很信因为他借不到了
所以
他其他地方都借不到以及说是不算谎言他就是包装的很漂亮就是你不能说是那种比如说这个餐厅的网站做的很漂亮然后进去吃很难吃你是说干嘛诈骗不是他是把他的力量都投注在宣传所以他就会把它包装成哇这个光鲜亮丽感觉起来就是资产债务协商我是帮你去解决问题那实际上就是他赚他也是要赚嘛
对
那就是一定会有成本叠上去那你本人又有资讯不对称的问题嘛你找不到愿意 借你钱的人有些人连地下钱庄都找不到就是他的资讯
他不会上网就对了
不是不是他资讯能力很差他不知道那是地下钱庄所以债务协商公司就是他会帮你去瞧去找到愿意再借钱给你的地下钱庄那其实就是一种中介业啦他就是中介业那当然他会不会告知你所有的这个可能需要支付的成本
感觉没有他就隐瞒
合法的业者一定要但非法的业者或介于灰色地带的可能就会适度的隐藏就是策略我刚才讲的策略省略一些东西不提 或者讲很快，
真的
啊，他就是剥夺你的能力，什么剥夺你？他念很快啊。啊，我们这个利息都15%啦，啊，这个怎么样？不然他不是讲15%啊？
对，
他是讲日息，啊。
对对对，什么几分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日息是几分这样子，他就剥夺你，
听不懂啊，
剥夺你的判断能力。那当然你会说，那干你不会自己乘乘365？
有人不会乘啊？
没有，他就是知识能力落差很大，所以他就很容易受骗了。这个当然我们政府有责任去善尽管理啦，就是让这类型所有的业者都能够，比如说他规定了你只能公布年息，然后你利息计算只能顶多是周或顶多是月计一次复利，你不能每天在那边跌，什么每日只要还多少这样子，你就不能是每日，你就必须是每周、每月这样子，就是你政府可以去做管理。为什么呢？就是要避免这种资讯不对称，因为台湾有很多人是资讯弱势嘛，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熟悉金融啊，熟悉市场操作。像我们做生意，我们自己是很熟悉啊。对我们也那种打电话来的，不管是诈骗还是非诈骗的那种银行贷款，我们说不好意思，没什么需求，欸啊。就是因为我们比较懂啊，我们比较取得资金比较容易，也比较安全，所以就没有需求。
嗯，
他来打来说，不好意思。没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买车吗？没有，买房吗？没有，要投资吗？没有，我觉得你们的信用不错啊，我们要借你钱，没有，不太需要，就是，可是有些人就需要没，可是很需要的人，他有时候信用太烂了，
对，
借不到，这个就是两难，对那个金融业者也是两难啊，他做地下钱庄也不想直接借给他妈一毛钱都扎不出来的人嘛，就直接当提款机，你把他打死也没有钱啊，重点是我钱已经借他了，闹赛，当然是要借给多多少少还得起的人，
所以他们都会说不然来押房子啊或什么的，对不对？
所以不是你有房子有借得到钱，有房子就一定借得到钱，但是重点是没有房子也没有生产能力的人，你地下钱庄谁敢借啊？那真的肉包子打狗，欸，地下钱庄它也有成本的，欸，
一去不回啦。
对啊，他那个借给你他完全还不出来，
对，谁骗谁还不知道。
所以就是很多人去借这种也是心存就是诈骗，我就去跟那业者借很多，然后就跑路，就夜逃屋这样，好，第二个讨论的重点啊，符合真实的反面啊，就是真实是我们要追求的嘛，就是真相 truth。那符合真实的反面，有的真实的反面有三种哦，谎言是其中一个，那再来就是似是而非啊，非常模糊的话啊，它也不是真实，可是它非常模糊。再来就纯鬼扯哦，那有些人说似是而非和鬼扯有什么差别？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了，这个翻译的那个它原来就跟英文的原文意思是有差别，但谎言它是有一种刻意的形式在，但是鬼扯它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在用脑。鬼扯就像川普，我们刚才讲了，川普在讲很多话的时候你会想说干嘛的跟你昨天讲的不一样啊，可是他根本就没有用脑啊，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有些人会批评柯文哲他妈的鬼扯啊，今天讲什么明天讲什么都不一样，但是似是而非是刻意营造的，他就是故意讲的很模糊，
很暧昧不明，
那政府官员讲的，这个我们会带回去再研究，到底有没有研究呢？到底是谁在研究呢？我们再讨论看看，会有讨论吗？什么时候讨论呢？这个是比较刻意的啦，那不是所有都可以混在一起讲，政府官员他并没有骗你啊，我们带回去讨论啊，没说什么时候讨论呢，所以你一定要追问啊，立法委员或议员就说这什么时候讨论出来，一个月一个月可不可以好了好了，一个月了，一个月两个月了，两个月了，两个月后他给你一张纸这样子，讨论结论只有三句话这样啊，那你不能说他是错啊，那至于鬼扯就是今天讲好明天讲不好，这个在我们录音的同时有提到像什么很多像陈建仁在接受质询说这个案啊，就后来讲啊这系统性，你他妈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在讲啊，跟柯文哲不是差不多，柯文哲前一天讲我们要 N 加1啊，第二天被骂啊我们不要 N 加1啊，到底是要怎样啊。好，那再来是本书提到了非常多有趣的哲学家，但是都很难 尤其是康德。
对，
可是我觉得他讨论康德的部分算是我们特别是说谎的部分算是我近年看到中文本里面本质里面算是讨论的比较充足的。所以你对于康德义务论如何看待说谎，因为康德最常骂的就其实从奥古斯丁以来就是绝对不能说谎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执行。有一个杀人犯在追杀一个小朋友，那他问你小朋友跑到哪里去了，你明明看到小朋友经过你逃到旁边的巷子里，到底要跟杀人犯说事实还是骗他？如果是绝对不能说谎的话，就要告诉他小朋友往哪边跑。
对啊，所以康德的逻辑也是有一点怪怪的，
但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理由啦。
对，
就是说你要去劝阻他，或者是你可以告诉他一些似是而非的。
那如果直接把杀人犯捅死不跟他讲那就可以了。
可是康德的伦理学又有绝对不能杀人
哦，
所以他有一个很复杂，他当然会说就是要去劝阻这个人
啊，
就是你要告诉他事实，但是你要告他更多做人的道理
哦。
那你就说干他会害我被杀人犯捅死吧，这个就是康德理论。因为康德他们这一派认为绝对不能说谎，都认为说谎了就是会开一个漏洞，就是你会从小谎变大谎，这个小时候偷圈圈，长大偷超级大的圈圈这样子，小时候骗小的，大长大就骗大的啦，他们都会有一个这种说谎发展理论，可是这个理论显然有很大的问题嘛，就运作上很困难。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奥古斯丁，他是这个天主教的教父神学的神学家啦，也是哲学家，后来的天主教徒就陷入了这到底能不能说谎，所以他们又发展出 deception， 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翻译成欺瞒或欺骗，他不是 cheat， 他这个就是我不跟你讲，就是看着你这样子掉下去这样子，我那边有个陷阱我不跟你讲的那种感觉，这不算骗你，不算说谎啦，因为你没问我。好，那这个 deception 跟说谎就欺骗跟说谎就会有点差异啊，这很多人在看书的时候会有一点搞不太清楚，但我觉得这个是天主教神学家爱玩的。就像其中有提到一个耶稣会的内心保留理论，什么叫内心保留理论呢？就是啊，你不是说不能说谎吗？所有天主教徒都不能说谎哦，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天主教徒说谎呢？那耶稣会的说法是，我们有个理论叫内心保留理论，就是我表面上会讲一些话，但是我内心会跟上帝说，其实我不是这样想，上帝会知道。这个会有内心保留理论啦，那当然内心保留理论也被干爆了，就是天主教自己觉得妈的这是算什么，你去做伪证，然后内心想说啊，我不是这样想，
我只是为了钱。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他要推翻是很容易，但他有他的时代背景啊。为什么会有这样时代背景？比如说耶稣会在各地传教的时候无可避免会碰到一些凶险，当别人问他说你是天主教徒吗的时候，他可以说啊，不是不知道这样子就是闪过一时的困境这样子好，那这个理论其实现在还是很多人会用而且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耶稣会的像是那种什么
我觉得服务业就很多啊，
不是那种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就是那种什么天主教不是禁止婚前性行为吗？基督教也是，
好笑，
对啊。然后打炮前先跟上帝请假，他妈的这个
有他们会，
那不是内心保留理论吗？高腰还有先请假这种事，有点那种发展性是从那个理论来的就是反正神学就存在这个蛮大的瞎掰空间的就看你怎么去论辩。因为我除了哲学，我也做了一些神学的研究，就是我充分了解到这种瞎掰的广度是远超乎各位的想象好，那再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善意的谎言，这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嘛。到底有没有说谎是善意？那作者有提出超级多的条件，其中有一个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对于被骗的人有利那到底什么样叫做对他有利呢？那这个就很值得讨论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病人已经得了绝症了，医生要不要骗他？还有希望啦，还有救啦，我们再做一下疗程啦其实就安宁缓和了。
对
那这算善意的谎言吗？让他善终吗？因为他可能知识上不能接受，这也会有一些争议嘛。有些人就觉得说，其实当事人搞不好你去点醒他对他更好，
或许跟他讲明白他还可以处理他 对啊，他现在想处理的事。
对啊，他就至少可以去这个做一些临终相关事务的规划。
对
哦，财产啊，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啊，先把它解决嘛，他都不会误以为他自己还能够活着、哦。那其他的善意谎言还包括，因为这个会延伸到政治啦。哦，善意的谎言就是政治人物经常讲说我们的善意谎言，那我们等一下在后面再谈。就是它可以很大，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在身边的很小的，很小的其实都可以 pass 啊。其实就作者角度上都可以 pass 啊，比如说这个好不好吃？嗯，不错。老板呢？嗯，还不错啊。啊，有满意吗？啊，请问对今天服务满意吗？哦，还好，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那他妈的就是善意谎言啊！今天这个这套衣服看起来怎么样？嗯，不错。
对啊，拉链怎么拉不起来？店员就说这是版型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对对对，看起来很适合。哎，其实这也可以这样穿。啊，
对对对，
啊，这也可以这样子啊，这扣不起来没有关系。
我们这都不扣。
它也可以披的，它是这个。其实设计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考虑到这种啊，考虑个屁啊妈的！他只是想卖了，这个算善意的谎言吗？这只是要诈欺吧？啊，这个。
这算了，可是我有朋友去那种服饰店，他讲泰文真的很难听，欸，就进去他绕了一圈才刚进去，店员就说我们店整间店都没有你的尺寸，
哦，遗憾残念
有时候还是说谎比较好，
对啊，那讲，哦，我们找一下我们调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对，
要不要留个资料我们帮你调一下这样子，对对对，哦，那你可能哇，你适合比较特殊的，
对，我们下礼拜会进这样，
对对对对对，这个当然大家很多人联想到可能是早餐店老板娘
帅哥，
啊，每个都帅哥，
美女要吃什么，
啊，对，这个老板，啊，我们做生意的都是每个都老板，从最基层的员工，哎，欸，老板您好，啊，头家你今天要怎么处理，这样每个都是头家，啊，每
个都
是老板，啊，这个都善意的谎言，啊，希望你能够跟我，可是这就这个到底是对当事人有利吗？
这种润滑，
对啊，润滑，可是讲多了有些人觉得太虚伪，就是讲妈妈这个社会善意过度了，就像日本人的那一种一直敬礼，善意过度了，你去日本就很 自然习惯会在那边敬礼，啊，可是那个很累呢，这样一路敬出去，
我还有日本客人他回贴图，我一定要再回他一个，不然我们就一直贴图啦，可以连续40个这样跟敬礼一样，
所以他那个贴图会越来越小，啊，他现在不是直接可以去按那个贴图按心情，
对对对，可以
就让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就收缩，
我就直接跟他夸号说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店家，所以我一定要是最后一个，他就没有再回了，
对对对对对，不然就说啊下次再吃饭，谢谢谢谢，就这样，啊，日本人的下次再去吃饭，啊，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善意谎言，书中也有讨论到，
就是不要，
欸，我曾经问过，啊，所有在跟日本人做生意的，所谓日本人讲下次再吃饭的下次大约多久啊？就是我有跟说跟日本人 做生意的朋友，做生意就是会有持续的互动，
嗯，
差不多是两到三年哦，下次会隔两到三年哦，基本上就是下一次突然又想做生意的才会出现啊。有一些那种日本的官员呢，有一次碰到我说，哎，下次再吃饭啊，我说哦好，没问题。他的下次哈，那日本官员跟我讲这个话，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还没出现哦，还没出现啊。好，这善意谎言，那再来是自欺。我们中文有自欺欺人，
嗯，
这本书也有讨论到这个很奇特的心理环节，就是要欺骗别人，首先要欺骗自己。
嗯，
啊，那这个自欺的形式也很多，它里面有用到一些认知心理啊，就是。你有些事情唬烂久了，你自己也会开始相信，你会建构出一个唬烂的记忆。
对，
不断的欺骗自己的时候，你会变成自己的信徒。
嗯，
所以就会有一些人，他满嘴吹嘘自己的事业，别人都知道说干他妈是个假货，可他自己真心相信自己是那个成功的。
周遭很多这种人，
成功的社会人士这样子。哦，那。我个人是觉得啦，就是真的，如果你要做诈骗行业的话，还真的要够，要先能够自欺，啊，才能做大，不管是哪一种打电话的诈骗，或是那一种像我们这种做新创事业，很多新创诈骗的诈骗投资人的，嗯，通常都是很少是自己心虚的，心虚就很容易被坑，
嗯，
人家觉得说干你妈，那你自己看起来没什么自信啊 他就是要觉得妈我很屌哎、欸，哇！
我真的会赚钱，
对啊，这个
明年真的会涨20%。
对，他那个西装哈、哦，都是撑满的那样，饱满，撑的穿的超紧的这样子啊，然后看起来就是永远很有自信，不一见得会笑，而他就觉得说，干他妈我很屌这样子、哦。那、啊、实际上我一看说，干你妈的公司，我最好笑，我有一个印象，去参加人家的酒会。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公司的那个什么成长曲线都贴在墙上，我在那边看，我想说，干你他妈，你这营收最好是真的，操！然后妈，当我第一次出社会啊，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了。可是他在讲那张图的时候，他一张一张的讲嘛，带着宾客上一张的啊，这是我们公司去年的营收啊，这是我们公司去年的什么什么案量什么的，他都很有自信呢、欸。
可是还是很会有人相信啊，
一定会有外行啊，
真的，
投资人通常都是外行人啊。所以就很容易被这种拐到这个我觉得说哎、欸、看他妈的看起来就是很成功哦，看起来很厉害哦，哇这个哇现场来宾很多，哇现场名人很多，
对，名人都被请来吃饭了，
对 对, 對，名人只是去吃蛋糕喝个酒这样子啊，喝白吃白喝啊，恭喜恭喜啊，成啊，这个开新办公室是不是啊，恭喜恭喜恭喜啊、以后有要合作再联络，
大家互相啊，
对对对，啊再联络就再也没联络了、啊、就是干嘛你骗我我也骗你啊，谁不会互骗的啊？好，自欺之后才可以欺人，他里面有提到卢梭啊，卢梭真的是大家都是在课本里面学到这个人，不知道他人生是多么的失败啊，他是极少数的哲学家会被其他哲学家认为是垃圾啊，那有鉴于哲学家多半已经很垃圾了，会被哲学家认为是垃圾人，当然是垃圾的极致。他就是标准的自欺欺人啊，冠冕堂皇，写出来的书都是高大上的，但自己的人生非常卑劣。这个也是可以，但我是觉得你对于相关的历史不了解的话，你看了这本书也会可能会有点震惊了啊，就是哎、欸，在课本里面形象好像很正面的、欸，丑啊，实际上是个垃圾。好，那这个要怎么样去避免自欺而欺人呢？其实首先啊，这个你要自己心中有一把尺。那书中提到一个观念叫公正无私的旁观者，就是其实你在做很多决定或是自我评价的时候，要站在一个虚拟的第三人的角色哦、啊，来评价自己说，哎，这样做真的好吗？哦、啊，或是现在这样子的成就是真的成就吗？有没有这个亏待别人的地方？如果是一个路人甲，他会怎么看待现在的世界？我们通常很难置身事外、我们通常很难置身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们顺的时候就会一直顺下去，逆境的时候、
就起不来，
就起不来、你很难紧急刹车啦，就是自我反省力道不足啦。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尽量站在所谓客观角度社会平均角度去看，不是说你一定要用这个来当做什么人生的标准，但有时候适度的踩一下刹车很重要、你可以踩一下刹车之后继续前进嘛，但是不代表你是一直踩油门、稍微点一下刹车就、看看有没有危险、这个成功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冲太快、就开始自我欺骗，然后觉得说干嘛这样是可以的啊，即使你心中还有一些问号说干这样真的可以吗、你给他妈的那个油门就给他一直踩下去啊。好，再来是政治中的欺骗、那当然作者有提到民主政治和集权政治，我们现在看集权政治了。集权政治他有提到汉娜·厄兰等等的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们提到了哲学的角度去看集权政府，就是基本上整个政府就是谎言，他们所生存的国度就是一个谎言的国度，什么都是假的。
之前希特勒很有名，他有提到在他的自传《我的奋斗》里面，他有说越大的谎言越大，越容易被群众相信，而且越不容易被拆穿、
对，
这很经典。
当然集权他有一个言论控制体系嘛，他会去排除所有对于真相的报道，你敢报道真相我把你抓起来消灭，你不能讲真话到最后面都没人敢讲真话，就进入了集权的、那個、
是我们的隔壁嘛
北韩也是啊，就是我们最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明明穷死了嘛，翻了我们的词，
对，北韩最严重了。
那像这种集权政府它跟民主政府的最大差异就是批判与资讯的流通 哦，资讯流通，民主政府虽然你会你骂我，我骂你啊，然后大家彼此互相扯谎，可是你都知道对方在扯谎嘛，甚至也知道自己在扯谎。
嗯，
这是民主政治的体系。可是集权政府会相信一切是真的，活在一个巨大的乌托邦里面。我们过得很好啊，像中国就是哦，我们过得很好啊。这个经济发展迅猛啊，哇，各行各业都不错啊。也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具体的成就，可是有很多的问题都被谎言掩盖了。那一开始掩盖之后，就又变成那个小时候骗圈圈圈，长大骗大的圈圈圈这样子啊。他们就会越来越堕落，这必然的。那堕落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崩解了。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假的。
就大爆炸。
失业率啊，销售额啊，什么都是假的。那人家对你的这个政府失去信心，因为谎言讲过头就失去信心了，钱就开始走了，妈干的什么都假的，什么创造出来营收都假的，妈的我钱根本赚不到，我钱根本就算赚到了汇不出来，那也是假的，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啦，汉德尔南当时对于包括苏联，包括对于纳粹的一些批判，放到今日仍然适用。我们现在的集权政府的那种特化吧，他们进入全新的阶段，就是就是运用新的工具，比如说网络，这个网络操作的非常上手，它制造出一个无形的墙，除了有形的墙之外还有无形的墙，这无形的墙会让大家觉得就是哎，好像真的我们这边是最安全的，我们这边是最好的，其他地方都很烂，它就失去了比较能力，失去比较能力之后就不会想要脱离这个环境，直到有一天没有东西吃，我有个故事是我在中共党史看到，就是毛泽东会觉得自己的政权快垮，就是有一天早上醒来，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吧，就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说他想吃蛋了，他的厨师跟他说整个北京找不到一颗蛋了，
哦天啊，
就是谎言终于被揭穿了，就是干连毛泽东都吃不到蛋了，那个烤窑。那这个体系当然要到崩解之后才会重新来过。当然了，阿共像三年自然灾害搞爆了，所以毛泽东就释出全力嘛，让大家来解决问题。别人解决到一半之后，毛泽东又复活了。他又回来，又搞文化大革命，又回来，然后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干又不行了，又换了，然后开始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搞一搞，搞一搞，发生六四天安门了，然后好不容易慢慢要开始恢复这种民间活力，习近平又出来，这个集权政府的问题就是在这样子，他的体系会让人家抗拒不了说谎的诱惑，掌握权力的人就开始说谎，然后就开始意见就单一化。好，那当然里面有提到了一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集权政府的，它不是讲述事实，它的心灵会创造一个事实，你会活在自己的梦里面。那其实不只是集权政府，很多宗教团体也是这个样子。
是啊，
对啊，它会让人活在一个梦里面。这个比较狂热的新兴宗教也都有这种特质啦。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把集权政府也列为一种宗教，就是形式太像。新兴宗教也会觉得就是什么都上帝的恩典了，
对
啊，这个我们今天在这里真的太幸福了，因为是上帝的恩典啊。但是我看他们每个人都被吵爆了，就是每个人干他妈办一大堆活动不累吗？
对，而且他们不一定信的是上帝，他们信的就是他们这个老大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有些
可能是活人了，
最基本的真话还是像我们在天主教大家还蛮常讲真话，比如说那个唱。基督教叫圣歌，天主教叫圣咏，圣咏对，他妈真的很难听啊！有时候干的真的很难听，
你们可以互呛，对不对？
那就是大家讲说啊，这个圣咏真的太美，美个屁啊！你唱难听死了，妈的，歌词愚蠢，翻译的很烂，唱的人也不好听啊，比外面唱卡拉 OK 的阿伯还难听啊！不是说信徒唱歌就好听，好吗？好，那再来啊，就是川普啦啊，因为对于洋人来说，川普真的很炫，炫炮。就是他妈他从头到尾都在鬼扯，今天讲的跟昨天讲的不一样，今天要进抖音，明天说不用，后天又说要进，那干到底是怎样一下说要加关税，后来要讲不一定好，那当然这种人会被我们传统的伦理学界定为毫无诚信 那在书中呢，作者有提到他碰到一位计程车司机，是他认为说，感觉起来还蛮理性，居然要投川普，因为司机的理由是川普看来是个有话直说的人，
对，他觉得他比较真实，
比较真诚。在台湾呢，有很多政治人物会标榜就是啊，有话直说，柯文哲啦，或韩国瑜啊，
对，
都是这一种。
我可能说错，可是我是有话直说，
有话直说嘛，啊，直爽。有些人就说啊，我喜欢这个个性啊，反正他最后也不见得真的会这样做。嘿，川普还真的是这个样子，他胡乱了半天，最后面做的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啊，会依照幕僚群的想法去做。因为他没办法直接自己操作整个国家嘛，他还是要找专业的操作者，所以他就是透过一大堆干话弄到选票，获得权力，然后呢，这个他就可以去搅很多的事。
他毕竟还是商人嘛。
对啊，他就可以搅很多的事，乔氏的时候他就有另外一套乔氏的原则，所以这种别忘了，川普刚当选的时候就接蔡英文的电话。过去是不可能跟美国总统通话，那个时候他觉得，台湾出那么多钱买东西又不行啊，这个
金主爸爸接一下，
也对啊，就是爽啊，爽就好，所以这就是后真实这个概念什么叫后真实呢？就是客观事实已经不再重要了，就是情感和信念比较重要。我们已经经历了追求真实的启蒙年代。我们接下来是一种看重狂热，看重情绪，所以当有些人说，为什么韩国瑜这么多票，柯文哲这么多票，他有些人就是觉得他所讲的真实不重要，重点是他所传达出来的情感，比较贴近自己嘛，因为赖清德冷冰冰呗，侯友宜也冷冰冰那两个都情绪障碍的那种阿伯就是站在旁边你也不会想跟他聊天。所以确实啦，就是我们过去对于政治的很多想象，就是政治人物要符合某种格局，你该讲什么话不该讲什么话，那因为太多不该讲了嘛，所以他们最后都不讲话，
他不敢讲，
那讲话会爆炸啊。像侯友宜选完之后你有听他讲什么，什么都没讲，赖清德也是选完之后基本上不讲话，那样子就会百姓觉得冷冰冰啊，你这太远了啦，所以有些情感类型的政治人物就特别受到欢迎，民主政治了，那当然，重点就在于从面对自欺，面对朋友中的骗子，到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这个什么
政客的说谎，
政客的说谎因为他的书中有提到，有些哲学家政治人物认为，就是说谎其实是从政的必要，
对
跟那个百姓讲事实，百姓会承受不起。就是跟他讲说，
对，说谎虽然是错的，还是可是必要的。
就是他作为一个工具性就是这个时候传达事实真相给百姓是没有必要的，特别是战争的时期或者是有一些重大紧急危难的时候，反正你就赶快去避难而书中没有去提到选举其实选举是一个最标准的欺骗，就大家就是强调选贤与能啊，每一票都很重要。实际上你他妈你那一票真的太小了，你除非是选村长这样子，你那个村只有300人，那 很重要，差你一点可能就决胜那一票，你弄几百万的真的 没差了，真的差异不大了，政党补助款就多30块，就总统补助款多30-50块，但重点就是在于我们要把人催出来投票，所以大家就要一起骗说你很重要，国家要灭亡但是实际上你投来投去到现在也还没灭亡民主政治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那有些人认为这必要之恶，但也有人认为说你应该揭露这一点，跟百姓说你的那一票不重要，但投这一票呢是你的责任，或者去实践你想法的一种方式那你如果不投的话，那个原则上你就这种想法就没办法实践出来我个人认为就是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就是直接骗过去就算，或是你要让人家了解但是我觉得前一种真的比较容易执行因为你要让百姓去了解什么投票的责任太难了你要 百姓了解不要乱丢垃圾多难呢不要闯红灯不要
超难的，
不要乱停车不要闪个双黄灯就路边临停，这样子都很难了，你还跟他解说投票，那么技术成本也太高。好，但是呢 你个人在审视叫做别人的时候了，看看这家伙是不是个骗子的时候，作者建议的一个方法是我们过去比较少用到的，就是不是要注意对方做什么，我们经常讲听其言观其行，
对
啊，这个孔子来的道理嘛，可是经过了2000多年呢，啊，那个骗子也会演化，所以不只是听其言观其行，而是要仔细去注意对方到底说了什么，把他的话做很精密的拆解，很多人就是听听就算了嘛，啊，我们就看他做什么就好了，但是实际上你去拆解一个人的话语的时候，真的可以看出这个家伙的脑子正不正常，还有就是是不是藏了恶意在里面，像我们是靠说话为生的人，我们就很注意这种细节，就是我们一听就知道说干这家伙在胡乱，
那真的很难，有人特别有恶意跟这他就隐藏得很好，
对啊，那是因为我们平常都要在胡乱与不胡乱之间去想办法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所以我们对语言的使用，语言的技巧，比如说真相是这样，那我们怎么使用语言去包裹真相，有时候把真相更容易投掷出去，有时候是刻意把真相隐藏那这个使用用字遣词的细节真的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最常见就是那种内容农场的标题嘛，居然发生了这个那你一看就说这大概不太重要他要用这个方式去，那如果很重要比如说鸟山明死了靠腰咧，他就不会写说居然死这个人死了，他就不会嘛，他一定会说鸟山明过世，那个大家都会进去看，那就重大的新闻了。
对，
那如果是居然是因为吃了这个，那就不重要你只要一旦分析了他的语言结构，你就知道他必须要用这个方式去凸显这个
什么是诱饵啊，对不对？
对啊，那就是表示内容本身是 shit 嘛。所以真的语言分析是一个好工作、好生意，也是一个好好做人的方式。只是台湾人太少再去做语言分析，我最近也比较没有空不然我最早也在做语言分析就把一篇文章拆开来一段一段的去讲他这边是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他里面藏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也是蛮有市场的
好想听哦。
对啊，可是就是我现在已经太忙了，我没时间去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有固定的扎报的固定的业务在做，那如果你有那种专业的作家，你想去做这种，你就去做这种文字拆解十几年前太阳花前期的时候之前的时候，大家做部落格很多就在做这种就是把他的话中有话一段一段拆开来。那我曾经出过一本古文的书，讲高中课本的国文选必选的古文的书，古文伸展开那这本书里面这个我就是用拆解的方式去拆大家都知道的国文的课文我是觉得这个方式其实如果有人愿意好好去做每一篇文章都去拆的话，应该是我觉得蛮有市场啦，为什么大家不做呢这是我内心最大的疑惑啦好，那我们最后再来跟各位重述一下这本书的相关资讯它的作者是拉斯·史文德森，他是挪威的哲学家，译者是黄玉文，非常知名的国内的哲学书的人文书的译者，出版社是木马文化。那他现在已经上市了，在各大平台都有都有售了，那应该都是打折的因为刚上市都是打折的那各位可以去买了。那其实我相信这个作者的其他的书其实也是不错了你各位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找来看像孤独的哲学啦这个大家都喜欢这种很负面的那种正面的什么自由啊民主啊大家就可能就比较就好了，就这样吧，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